真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啊，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来查考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也发现，真的你的话真是蛮有智慧、蛮有能力。特别在哥林多教会这些发生的事情，真的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息息相关。也借着保罗书信你所教导的，也成为我们今天能够所学习的。也恳求你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真是能够明白保罗所要说的，也能够深深体会我们应当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实行，以至于你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能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求助你赐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充充满满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件事情你不必回答我，就是说上个礼拜的 homework 有谁做的。我知道有个 group 这个建议要去听而且要去做的一个习题哈。你们还记得上个主日学的习题是什么吗？那显然没有做啊。这个是老生常谈呢，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常谈还是要再谈啊。其实神的话如果只是听懂，你只做到其中的一半就好像你得了 重感冒，你知道某种药对你很有果效，你知道这个药的名字，甚至于到药行去买了，你也只做了一半。这个药对你真正有果效是什么时候？ I'm sure you all know that。 同样的，神的话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去实行，你根本尝不到中间神的话的奥妙和神的话的这个宝贵，甚至于神的话的能力。只有那些听了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他才真正能够尝到。我真很盼望主日学不是在这里传讲知识，知识在这个大爆炸的，特别 Google 一出来以后，我凭良心讲，你完全不知道事情，你在 Google 上花上半个钟头，你可以知道不少，甚至于你文笔好的话，还可以写一篇文章。I'm not kidding。知识在这个年代不是太难得到。那真正的知道不是知识。我相信我们很抱歉，我又站在这个soapbox 上面要传讲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对弟兄姐妹其实才真正有用。一查看已经忘记刚刚要讲什么就是真的圣经里讲的认识这个字不是head knowledge， 我想你们都知道圣经上讲的认识是你跟有你亲身经历的，这是圣经上讲的知识 knowledge， 不是脑袋瓜的这个里面想的一些facts， 乃是经了解神的话之后又去行以后，你体验出来，这才是你真正的认识所以我再提醒一下，那看样子今天我不会留 homework 连 homework 都不记得，所以我不会留 homework
老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你们中间有个代祷者好，那真的很盼望好的，因为这几次我觉得这次我教了，我忘了是第几次教这个哥林多前书，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得到比以前教的时候得的更多，因为我以前教的时候只是把圣经上那些话解释清楚而已，没有再更进一步的去看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回答的问题是更深入的，是回答他的 root cause， 就是你为什么会这些现象，比如说他分党分派的为什么不成熟嘛，根本对神的教会根本不清楚所以才会把一个传道人捧到再高所以后面主耶稣的回答这不是主耶稣，保罗的回答实际上说你们现在搞错了第一个教会是要神差遣了这么多的传道人是为了要去帮助你们教导你们，这些传道人都属于你们的所以你为什么去捧一个传道人呢你真的要去 花时间，花时间的是主自己啊。那后来这个吃肉和不吃肉啊，显然他们教会里面引出这些问题来，对不对？那为什么？吃肉不吃肉，这它的根本问题在哪里啊？就是上个礼拜给你们的 homework 嘛，舍己嘛，就是我明明有这个权利，我明明也有这个知识，我可以做的，但是为了弟兄的缘故，他不见得了解。这个吃肉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以至于怎么样，我前面不吃啊，这是教会好重要好重要的一个题目。教会为什么常常会出问题，吵来吵去，各自坚持己见不肯放手，原因就是不愿意舍己。舍己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造就。千万记得，教会的目的不是在这里显出我有多大的本事，显出我对圣经有多熟，显出我做事情有多能干，都不是。是教会的目的是要让神所呼召出来这一批人在一起，大家能够彼此的建造。所以我上次也提了，我相信你没有听到哈，回去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才是真正讲教会要怎么做的啊，要在爱中建造自己。这是神花了他独生子的命把我们救出来的目的，是要让这些被救赎出来的人不要再整天在 squabbling 啊，救赎出来的人要懂得神花那么大的功夫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彼此要接纳，彼此要造就，为了让神的身体被建造起来。我为什么苦口婆心这样讲呢？因为假如你了解这个真理，了解这个事实的话，教会里可以省掉一大半的问题。因为每次要吵架的时候，你想到我这样吵对教会有能够建造吗？对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有建造吗？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请问你还会吵下去吗？会不会？大部分人觉得会啊，会不会？应该不会了，对不对？你想到，每次想到神花那么大的功夫啊，那我们居然为了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能够把神花这么大的功夫抵消掉，多可惜啊！多可惜。所以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要了解教会的价值，教会神在教会里的心意，你常常想这些，然后第三样要想的将来神要叫我们交账，这几件事情假如在教会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常常去回想这三件事情的话，我个人的感觉是吵不下去啊，吵不下去。好，那我们上次讲了要舍己，保罗呢他自己做自己的见证，对不对？我现在上主任也不敢问问题，这个讲道也不敢问，因为讲到一个上次我讲什么，下面鸦雀无声。那所以啊，那上次我们是讲到第几章呢？东条美是第六章，第九章还没有完全完，完全完啊。他就讲到自己啊，讲到自己做出例子哈，然后呢，下面就说呢，下面从这个讲出他自己见证之后，然后他用这个例子哈啊，他的个人的见证是什么？他本来是做神的传道人，可以得到教会的供养，啊，可以带着老婆去 cruise， 啊，两位传道人不讲阿门的，啊，他说这些我都可以的，对不对？啊，这个，但是我没有拿，当然他是针对的格林多教会， 他其实腓立比教会一直支持他的，甚至于保罗在坐在监牢里面，腓立比教会都派人去的，所以他是说我对你们这哥林多教会，我自己也是做的嘛，我放弃我应有的权利，我不用啊。那后面呢，他就举了好多个例子啊，我上次已经讲了，不提了。他下面呢就开始讲了，他不单单为教会舍己，他还为他传福音，他也愿意舍己啊。这是他在第九章后面讲的。第十二节，九章第十二节，他说如果别人在你身上呢有权利，我不是更有更可以享有吗？然而我们用过这权利，反而凡事容忍，免得我们拦住了基督的福音。他下面这段呢，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也愿意舍己。为了福音的缘故，前面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他愿意舍己。到后面他说为了他福音的缘故，他也愿意舍己啊。那我今天稍微要快一点，就跳一点哈。那其实讲一下，我写的算是蛮仔细的。他在福音上他怎么舍己啊？
像什么人就做什么。
对，他说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换句话说，我在什么人中间传福音，我就把自己放在那个里面，就跟他们一样，来传福音。我的讲义上还用认同啊，其实这蛮重要的。我自己要讲一个自己的 confession， 不是保罗的见证哈。那我因为自己的背景，我一直觉得我传福音也好，跟弟兄姐妹这个交通也好，我常常把自己限制在
知识分子
中间，把自己限制在知识分子中间。我记得有一次到中国大陆在山东一个小乡下讲道然后呢这个在讲道之前祷告完就头一抬起来，差一点当场昏倒。你去过中国的那小地方的教会，你就知道哈。一片通通是姐妹，一片都是阿嬷级的。然后再给我一看更吓一跳，我叫着大家读圣经，一动都不动，原来都是文盲。一片占一半是文盲，当时我真的差点昏倒，我真的不知道第一句该讲什么。我自己把自己限制在那个范围里面。后来就是那个讲到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完的哈。讲完以后呢，哎，有一件他们做的事情很感动我。讲完以后啊，哎，这一半以上就不会认字的这些姐妹们，哎，他们在一起，哎，唱他们当地的歌。哦，我想这些家伙真是要命，听福音不听的，然后聚会完了去唱歌。后来就问那里的牧师，他说原来他们这些牧师子，他们就很聪明。用唱歌把圣经唱进去，所以他歌会唱以后，他圣经怎么样也记得了。那时候真想挖个洞钻进去。所以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这是舍己。像我为什么保持这样子呢？就这个知识分子，我在我们中间讲这大概没有问题了。在知识分子中间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子，
清高骄傲，
只是我们舍不得讲出来就是了。你不觉得知识分子比较骄傲？真的都去看人家看不顺眼吗？啊，你这个，我很不喜欢在国内的，这是乡下人，在上海人叫乡里啊，这国内的是农民，国内来的大概可以安慰一下哈，农民是很贬义的词啊。是很贬义的词啊，所以真的舍己。保罗他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愿意舍己。我在什么人中间，我就做什么人，好让在他们中间多得一些人，看见没有？所以这一刻千万记得重心是什么？
舍己。
谢谢。这一刻的重心是什么？
舍己。
千万要记得， 不然的话，你这些吃肉不吃肉，该吃不该吃，搞得再清楚一点用没有。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讲的最重要的是，为着弟兄姐妹的缘故，我愿意舍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愿意放下自己比人家知道的多的东西，愿意放下自己我比人家更属灵，通通要放下，要舍己。那甚至于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把自己降下。常常我们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题目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效法基督。
奇怪，每次只有那几个人回答。要记得效法基督，其实常常我们回去想基督做了什么事的时候，你看看你去传福音你敢不敢那么骄傲。主耶稣比知识分子更高贵啊，他坐在高天宝座上的，他愿意降世为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想真的会改变我们的心态，真的会改变我们的心态。所以在福音上他愿意舍己。所以以后假如教会有短缺，或者就在我们附近周围有个人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千万把自己的身段放下来。这个我也是对我自己讲，因为这么多年下来的这个习惯，也常常这个身段放不下来，身段放不下来。所以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应该改变自己，应该改变自己。那下面呢，他更讲了一段呢，更厉害。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不单的把自己身段放下来，而且他是竭尽全力的去做，他是竭尽全力去做。好，那这中间那段我就不讲了哈，我讲这个哈。他说呢，第23节，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我与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只是加的，原文没有。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和别人一同来享福音，然后他下面怎么讲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他下面讲了，说传福音的时候啊，你的态度是什么？他前面说我是逼不得已的，我传的话我有奖赏，我不传的话我责任已经嫁给我了，我非传不可的啊。那他意思也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神都嫁给我们了。谁还记得圣经上有句话，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的？谁可以还记得那句话？大使命总应该记得吧。
去
是是对谁讲的？
你们
所有
门徒有跟随主的，
对你们。哇，文迪很厉害。其实这是命令哎，不是说你们有空的时候你们到外国去旅游的时候，去外国的时候去传福音，不是的，你们只是一个命令。所以保罗讲，他说责任已经加在我身上，逃都逃不掉，其实也加在我们身上，也逃不掉。他所以讲的是一个态度。那猛一看这个很有意思啊，他用了这个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这个地方，他是你们大概知道地理嘛，是一个地峡啊，所以他才会那么发达。那个船在东边的岸，把货卸下来，路上运过来，然后再从哥林多运到这个地中海那边去。他那边有个很有名的运动会，是常常比赛的，所以保罗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他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就做哥林多人。所以你想这个比赛，他们大家都知道。你看这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说参加比赛的怎么样？得奖只有一个人，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赏。你看这句话，他到底讲什么？ 因为这是非常的敬畏神的话哈。这个他讲什么我就信什么。你会不会想到，哎，赛跑赛了半天只有一个人得奖，你跑干嘛？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他说你跑应该像赛跑里面，虽然这么多人赛跑，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奖，但是你看看去赛跑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拼了命在跑？对，因为他们懂得赛跑，所以保罗用这个例子，他们一听就懂，不会像我们这不懂得赛跑的，唉，特别中国人很聪明，我一看一估量，那几个人比我长得又高又壮，免了，让他们去跑啊。他不是的，他是说，虽然赛跑只有一个人得奖，这些人都尽全力的去跑。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要尽全力。他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讲要尽全力。那他呢？这些人呢，跑了半年只得了一个什么奖啊？哎，是个橄榄枝编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编的，啊，这个圣经上这个冠冕有两个字哈，啊，这里的这个赛跑的是一个字，啊，那这个皇冠是另外一字，所以中文没有翻出来，讲你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这里是这些赛跑只是得了一个会坏的冠冕，不是皇冠啊。他说他。为了这个会坏的这居然拼了老命去跑，为了想要得到，何况我们要得到不朽坏的冠冕，啊，不朽坏的冠冕，啊，
就是冠冕，两个冠冕同一个字，
不同一个字，对呀，后面的是应该是这个永远的哈，他说呢，所以。这叫保罗，这就讲了，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我斗拳不是打空气，这也是他们运动场上的。他第一个前面讲的，他是尽力。第二个呢，我会放弃一切舒适的生活或者安逸的生活，为了要去得奖，所以我前面放弃，又回到前面讲到舍己这一部分，我为了要得这个冠冕。我相信我们去这个参加运动的，我一看我们中间大概这个洪伯伯不在，洪伯伯是以前是运动员，其他我们中间有没有运动员？啊，所以这个要去查字典，好好讲究一下哈。一个运动员要去比赛，都要花很多功夫去训练的。啊，你能够吃东西，他可能不能吃；你不想吃东西，他非要吃不可。我记得以前的杨传广在台湾以前十项全能还不错的一个，他这是来到美国受训，那个他的教练就强迫他拼命吃牛肉，拼命喝牛奶，在台湾长大的根本胃的不消化，我看啊，但是他为了训练非吃不可，啊，所以他就讲到一个运动员为了要得奖赏，他会放弃很多的事情，为的是要得奖赏啊。所以呢，我要叫怎么样？克制己身，叫身服我。他下面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恐怕怎么样？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了。这弃绝这个字，不是毁灭的意思，这弃绝表示没有被选上，没有被选上。就是说呢，神托付了给我们很多的事情，假如我们没有尽力去做到的话，就是神本来应该被选上得奖赏的，现在可能会落空，啊，可能会落空。好，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我上一课还差得远呢。好。他这里呢，从传福音，他要舍己，而且要好好的准备自己，为的就是说神给他托付不会落空。啊，他下面这段呢，其实我可以不讲啊，但是我觉得蛮可惜的。那他这里下面要讲就是来解释我们刚刚讲的，免得我落空，啊，免得我落空。换句话说，他这里给提醒基督徒有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在地上叫混混啊，就可以舒舒服服的上天堂的。你可能上去了，就像这个在我们上次讲的，好像被火里抽出来的才一样，他下面就给我们一些警告。假如我们属灵道路不能坚持到底，你可能就被落选。那这种信息，我相信在今天21世纪，特别在湾区，是绝对受人欢迎的信息。你们下面不会笑的，不受欢迎的，对不对？第一个要舍己，多痛苦啊，对不对？第二个，你为了要达到神做的目的，我要牺牲好多啊，然后最后还可能不能坚持到底，还可能会不被选上啊。这个不被选上表示不是，并不表示他不得救啊，就是说得不到奖赏。但是这个信息我觉得在教会里一定要讲，因为你不特别做传道的人不愿意看见弟兄姐妹凄凄惨惨的，不是下阴间啊，凄凄惨惨的上天堂，因为得不到神的赏赐，得不到神的赏赐啊。这个是在保罗信息里常常提到的，因为他知道啊，他知道。这也是，假如你要给教会全面的教导的话，这也是一块不能不讲的。好，那就为了这个缘故啊，所以呢，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好，第四章呢，其实就是啊，就是在讲这个。那第四章一开头啊，其实有两个字，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前面有因为，这才连得起来啊。前面不说就怕被这个不被选上嘛，落选嘛，对不对啊？他下面就举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因为以色列民起先也是哇站立得稳，所以你还记得吗？这个摩西带他们刚出来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要效忠这个耶和华神，哇，声音都蛮大声的，啊，结果后面其实，就劈他了啊，就不行了啊，所以呢，他第十章一开始他说因为，啊，他告诉我们为什么可能会失落呢？啊，因为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警戒，很多的发生的事情做我们的警告啊，做我们的警告，所以呢不被选上的机会还蛮大的啊，还蛮大的。好，那这下面这些呢，我再讲一写得很仔细，我把它重心讲一下就好了。他就指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失败的故事啊，拜偶像，犯奸淫啊，跟摩押女子啊，整天 complain 啊。那这个今天的教会，这个 I don't know， 今天教会这三样大概都有了。这个啊，这个真的，我至少我知道的教会，不是恩信教会哈。我知道今天众教会里面这种情形都有啊。他说这些事情发生，就让虽然这些人起先都很刚强，都拍拍胸膛，都要跟随耶和华的，但是最后他说全部是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迦南地，倒闭在旷野啊，所以这就会失落啊，就会失落啊。那下面有几段呢，你我提一下，你们会看见它这里面保罗又讲了几件事情，是我以前教这个释经学，我觉得这是只有圣灵感动他才敢这么讲的哈。他说这个临磐石呢，就是耶稣啊，临磐石我们都知道，在旷野里面啊，在出埃及记里借过一次，在民数记里借过一次哈。那虽然在犹太人的这个传说里面有说是有两块石头啊，那也有人说石头是跟着以色列人走，但是保罗他铁沾沾的怎么样，就在这 就是什么？基督啊！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处啊，这个就是保罗很厉害的地方。好，那这个呢，我就稍微跳过去了啊。然后呢，他警戒他们之后，他又回来原来的题目，警戒过他们啊，就说你们要小心啊，虽然你们信誓旦旦的拍拍胸膛都说我们会跟随耶和华的，不要自以为这个刚强的人啊，自以为坚固的人啊，你要小心啊，特别要小心啊。其实中国人也有这种警告嘛，对吧？大意失荆州啊，你一觉得自己 puff up，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的时候，常常就是犯罪的时候啊，真的啊，就是犯罪的时候。好，他是后来呢，就回来了啊，回来我们从哪里开始看呢？14节。中间那个试探那个我就跳过去不讲了，不讲。好，14节呢，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他在这里是又回到前面讲到吃拜偶像之物可以和不可以，这个 topic 又回去了。那在这里我觉得保罗呢，他虽然前面我是觉得有点差出去了，但是圣灵感动你也不敢不写嘛，那这里他又把题目带回来了，他带回来就关于祭偶像和祭偶像之物的这件事情。他说呢，你们要逃避拜偶像。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这个实际上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人讲，他们不是说自己很聪明吗？自己很有知识吗？所以我跟你们这些明白人讲的啊，你要仔仔细细听我要跟你们讲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乃是认识一个饼啊，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个饼。我们好，我再稍微提一下，他就把为什么他讲这个呢？他就要让这个哥林多那些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很站得住的这些人来讲的啊，因为他们觉得祭偶像之物没什么了不得嘛。即使在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原来在偶像的庙里面也是开餐馆的，所以呢，他说我即使在这个祭偶像的这个异教的这个教这个场地里面，请客吃饭，我在里面吃饭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呢，他要警告他们一下，原因是什么样？嘿，你在那些饭店里吃宴席啊，那个是指不是祭鬼的。那是宴席，你在那边吃你觉得没什么关系，然后慢慢习惯了没有关系，他们祭典的时候你去好像也没关系啊。他实际上在警告他们啊，给他画一条红线啊。他说呢，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今天应该讲到，大概是要轮到下个礼拜才能讲了啊。圣餐实际上是他们是一个爱宴啊，是个爱宴，爱宴之后，来主耶稣才拿起饼来这个祝谢的，啊，所以那个场合就不是普通吃饭了，因为我们在剥饼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要跟我们一起嘛，对不对？剥饼实际上是跟神的一个 fellowship， 是个 union， 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喝主的血。承认他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啊，我们吃分的饼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生命拯救我们啊，所以圣餐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跟神交往的一个 occasion， 不是普通吃饭啊，是有纪念敬拜啊，我们下面会讲纪念和敬拜的意义啊。所以保罗在这提醒他们，假如你们觉得在 圣餐里面你参加了，然后呢，你跑到那个异教徒的他们来祭这个假神的时候，你也参加了，哎，要搞清楚，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加了一件事情，起先是讲祭过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跟可不可以参与吃祭偶像的肉，就是在他们的祭典当中，你是不是可以？保罗说 ：“No， 不可以。”啊，所以保罗把它分得很清楚，单单的肉拿出来吃 ，it's OK， 但是你不可以参加拜偶像的这个仪式，因为你是教会。啊，这个教会，所以保罗是为这些明白人讲明白的，啊，就是这些人自以为艺高人胆大，自己有知识，啊，所以很可能会落到那个田地，所以保罗给他们一个警告，啊，所以你绝对不可以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啊，所以他是回答的，不但回答，而且 extend， 啊，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可以和不可以，啊，好，最后呢？他这又回到原23节一直到完啊，他凡事都可行，但不独有一处；凡事都可行，但不独造就人。这以前也讲过啊，这是他的原则啊。他说，无论何人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下面呢，就再重复讲了上一次讲的，他说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呢，说问什么话啊。听说犹太人去买肉是一定问。这个猪是怎么杀的？
猪，
各位，所以你们还没有睡着吗？这个牛跟羊是怎么杀的啊？是不是扣血啊？是不是用按照犹太人规定的杀牛羊的方法杀的？他们会问的。啊，他说呢？这个他们怎么杀你，你不管他，你就尽管吃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啊，你就要为告诉你的那个人，因为他觉得帮着他，啊，不然不会去提醒你嘛，对，帮着他，那就为他的缘故，我全不吃，那就跟前面讲的一样，啊，所以他就回到原来的啊，他说我。所以呢，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啊，不就是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啊，这个是他的整个的原则，啊，我们之所以愿意为弟兄舍己，为的是不要让人家跌倒，我情愿不做一些事情，啊，情愿不做一些事情。啊，那让弟兄跌倒，严不严重啊？
严重，
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把一些大石头、大墨石挂在他脖子上，他沉到海里去。
啊，那结果是什么呢？
死亡。
那所以让弟兄跌倒的结果是什么呢？主耶稣要讲的，你让人跌倒，假如失掉信心的话。就跟死亡是一样的，所以责任蛮重的。
这个死亡是指到什么样？是指灵魂？
就对灵魂哦，因为你他因为软弱被你绊倒以后，他可能 give up， 他不再相信了。你们有没有碰过人被人绊倒以后，他不再相信神的？
有
很多。
哇，你们一讲的多多。
我们有时候也不小心会绊倒。
看你绊倒到什么程度了哈，啊，
那
啊，
举个例子
哈，比如说，我像我们常见到的哈，就是说，不是我还在画个这个 clarification 哈，不是故意的，跟故意的，这两码子事，啊，我现在讲是故意的，故意的让人跌倒的话，比如说。啊，我们在一个不信主的面前做了一件非常不合圣经的事情，你可以想想看什么事情让那个出现 看到，都觉得假如你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我情愿不去天堂。这个话我相信你们听过。什么事情呢？下面讲的 你回去自己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哈。很多时候是完全没有爱心，或者在家里对待人的程度到一个程度，让外邦人都看不下去。哎，你们好像都是生长在很美满的家庭啊，就没有这个意思。啊，你们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啊？
听过，
主要是听得太多了，
所以这来不及讲了哈。我为什么提醒这件事情呢？我杨硕问这个我就很好，我为什么提醒这件事情？不要小看让人跌倒，特别让人跌倒他离开神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你们好像很 puzzling 啊，
很沉重，
是很沉重啊，所以真的要小心的。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 ，take it easy， 啊，就觉得啊是嘛，那只是他了，你们了，对不对？啊，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去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我们行事为人为什么要谨慎，就在这里。啊，你不小心的时候，你可能会伤害，让别人知道。特别有人已经提醒你，还是不改的话，这个是让人跌倒，这是很危险的事。我不知道应该把它讲得更严重到什么程度哈。讲家里有点敏感啊，或者跟弟兄姐妹相处，有人可能为了利益的关系，可能就会陷害别人。可能就会陷害别人，以至于别人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假如被一个粗心的或者不信的人看到，我相信他就会讲：“你去天堂，我就要地狱。”就他觉得你这样子的信仰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在想，有时候主耶稣用的比喻哈，那我们都记得把这个墨石这挂在脖子上，我不知道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是吗？
恐惧，
血淋淋的，这个是把那个人就命都没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而且呢，你还记得主耶稣把他的子民跟他画等号的，他说你给一杯凉水给那个小子喝，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对不对？然后呢，保罗去在大马士路上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向他显现，说你为什么逼迫教会？还好没有人睡着。主耶稣说逼迫我，所以你得罪弟兄姐妹的一个，让他跌倒，你就是得罪神。明白吗？这个，我想平常我们读过去就这么读过去了。那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上，假如我们生活要变得谨严啊，变得圣洁的话，这些事情都是要注意的啊，这要注意的啊。好，那所以从舍己啊，舍己是要付代价，不是那么轻松的，舍己是要付代价，而且是要刻意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是要刻意去做的啊。我们天然个性是不大会舍己的。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所以呢， 保罗呢就在这里啊，我是这算讲完了哈。细节呢，在讲义上有，我就不重复了，我这里稍微停一下。这个下一堂课我只能开个头啊，可以吗？好，可以，好，好。那第七课呢是讲到啊聚会的次序啊，聚会的次序。显然在初期教会里面没有教会规章，以主日崇拜第一要先默祷，第二要主席祷告，第三是圣经上没有的啊，圣经上根本没有的啊。我读到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我心里其实觉得 very interesting， 就是说第一个神不规定下来你聚会应该怎么规定啊，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这是神的智慧。第二个，你看他们的聚会啊蛮有趣的啊，他们的聚会蛮有趣的啊。你这堂课下一课讲的大概可能更有趣一点啊，他们聚会当中是怎么样进行的啊。你不信试试看，假如今天教会聚会是那个样子的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先给你预告，你回去看这第十一章跟第十四章的后半段啊，第十四章的后半段啊，这都讲到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情形啊。好，他其实保罗回答他们哥林多教会人，我觉得真是棒了。他除了告诉你应该，他只是问前后次序应该怎么样，其实他背后，你会问这些问题背后的问，真正的原因呢？问的人可能自己都不大清楚，啊，但是保罗他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好像前面讲的，我们要刚刚上完的那一课是要舍己，并不是为了吃可不可以吃肉这个问题。乃是为弟兄姐妹，为了造就人的缘故，我愿意舍己，这是的 bottom line。好，那这里呢，第十一章呢，其实是蛮麻烦的一章，所以今天绝对只能开个头啊，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姐妹们需不需要蒙头啊？需不需要蒙头？聚会处出来的人啊。一定蒙头的，啊！我以前在贵在哪里？
留长头发蒙头
啊！
留长头发加蒙头，
管你有没有
长发，
短头发也不行，对啊。那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我在广西还是在哪里？有个广西，有个教会，我在培训，有个弟兄insist要蒙头，就正好那个培训的那个礼拜天，他做主席惨了，他用指头叠了一大堆帽子。给每个姐妹上戴一个他说圣经讲的清清楚楚要蒙头的嘛，那你们为什么今天不蒙头啊？所以这个问题是蛮有趣的啊。我的看法也 flip flop 好几次啊。那我也要承认这段经文不容易讲，原因是它解经有不同的解法，读合理也读不太容易全面 cover 啊。As of today 我觉得我赞成蒙头啊，但是不一定要以那个形式啊，要把蒙头的 spirit 蒙头的背后带来的意义今天要实现。但是蒙头这件事情不要轻看它啊。我 for a long time 我就觉得啊，蒙头我很那解经就很容易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然后呢，各地都有很多妓女，他们不蒙头，所以要蒙头。这是大部分听到的，对不对 ？Oversimplify， 啊，那我们要很 honest 神的话的话，不能这样子嘛，啊，不能这样子，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漏洞，啊，那我今天只是讲一句道歉了啊。首先，犹太人男人都蒙头的。祷告的时候，男人都蒙头的，你可以找出历史证据的啊。而且呢，当时的一般人，女人基本上都是蒙头的 ，even today。 啊 ，even today， 在那一带的地方都蒙头的。所以你说风俗习惯讲不太通，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男人不可以蒙头，女人一定要蒙头。啊，那更妙的，保罗也没有讲女人随时随地要蒙头，他只说你在。No. Be clear. 祷告和讲道。啊 ，by the way， 这个圣经上翻译这个和合本有时候需要留意一下哈。讲道这个字原文就是讲预言 ，prophesy。啊，所有这个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希腊字是预言，就是预言基本上就是神的口嘛。就是神给你讲什么话，你就乖乖讲就是了啊，不是自己想到什么预测什么，不是的啊。好，所以呢，然后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我提摩太前书还后书二章里面讲的，我不许女人讲道，那个讲道和合本犯错的，你去看英文的翻译都不是翻讲道，教训。换句话说，提摩太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不让女生站在公众场合指着老公鼻子骂，是那个意思，懂吗？哎，这个中国人也是茶壶，这里没有对姐妹不恭敬啊，很多姐妹很喜欢。而且讲得又快，对吧？口齿伶俐，男生招架的机会都没有的啊！其实提摩太是讲那个，你不可以在公众面前教训你的老公的，啊，这不合体统的，啊，所以不是不准讲道，啊，不然我就说啊，圣经矛盾啊，这个这边可以讲到，那边不可以讲到。而且呢，保罗真正讲，他只指的祷告和讲道的时候，你要蒙头，你不觉得奇怪吗？所以跟他的风俗是不是完全连结啊？完全连结。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啊，就反参考书。后来哎，假如我们要忠于神的话的话，我们要面对嘛。我讲不通是我的问题嘛。我不能因为我讲不通就把神的话扭曲。好，所以呢，我综合的态度是。比较相信蒙头是保罗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解释的，假如这是一个风俗习惯，他哪有花那么多功夫，而且引经据典啊，引经据典说女人为什么要蒙头，啊，所以显然是有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去 ignore 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那些法利赛人一样的那些教导呢，说你非蒙头不可啊，不然会拿个帽子戴在你头上，也不需要那样呀，因为你真正的蒙头是心里要蒙头啊。就好，我后来想到一个，不是所有圣经教导的这些做法或者仪式，今天我们都在遵守的，对不对啊？你们能不能想起几件事情？对啊，割礼啊，割礼连保罗的时候就说外邦人不需要割礼的，只有那些 Judaizer 就是那个犹太派的那些人才说，哎，你单单相信不行的，你要抓回去再割礼回来，才承认你是基督徒啊。保罗说 no 不需要的，加拉太书就讲这些事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割礼，所以保罗讲的很清楚，是讲心理割礼，你心里要分别为圣的话，你才是真正的合格割礼的条件。所以还有洗脚，对不对？今天也没有要这样做，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房东他们要做的，这个他们好像要 observe 这个是洗脚的。好，那所以这些种种的把它加在一起呢，我们就发现不要。不要因为不容易解释就糊里糊涂的讲过去啊，但也不要过分强调，太刻板的强调，啊，所以在这里同样的，保罗把一个他们争论的一个issue，变成了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 是什么？顺服。顺服。为什么把它放在聚会的次序这一块里面呢？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聚会的当中，因为祷告和讲道你不会在家里嘛。我只碰过一个，以前我们的圣保罗牧师，他因为一辈子讲道了，所以礼拜天到家里，虽然他没有讲道，他我跟师母去看他，就坐在听他讲道。一般祷告讲道是在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显然讲到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需要蒙头，显然是在教会聚会里面啊，所以也是教会聚会里面的次序的一部分啊，是一部分。好，请问假如你有聚会，次序重不重要？我这个南方人这个国语不标准的，这个有没有北京人的啊？ order 跟这个
秩序，
应该念秩序还是次序？
秩序
跟次序
是不一样
的。一个是次，一个是秩，是吧？
对对对。
秩序是先后次序。啊，秩序。啊，秩序是什么呢？要有规律嘛，要有条理，对，对不对？好，其实，在聚会里面，这秩序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啊，因为后面我们看到第十四章里面，就是保罗现在列出规章来了。
对。
啊，你这个，后人有感动的话，应该让他先从前面下到和到后面的讲啊。啊，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秩序很重要的啊，所以其实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这个蒙头和不蒙头的之间这个issue，因为在神的教会里面有规有矩的，有秩序的啊，所以不可以我圣灵感动爱干嘛就干嘛，不是的，你连圣灵感动讲到先知的，您顺从先知的，啊，你讲的很得意的时候，后面人也得感动 ，sorry， 你 you shut up， 啊，所以有这个次序在里面的。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回答，我讲到这里就停了哈，啊，所以保罗回答第一句，啊，我就很有意思。第十一章哈。他说呢，第三章第三节前面有个但是，他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第三节开始，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他就把要回答的问题的重心讲出来了。这个现在常用一个expression 叫定海神针，是不是？他完全他 set the tone 啊，他说，但是不要忘记啊，但是我愿意你们知道，换句保罗常用这种语法啊，但是你不要忘记，基督是个人的头，这个人是男性。换句话，你可以翻成，基督是所有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都是复数。然后呢，神是基督的头。是不是把一个次序列出来了？谁是最前面的？
神
啊，然后呢？基督啊，然后呢？男人啊，然后呢？女人呢？然后呢？狗啊！啊，所以他把这个次序列出来了。好，就是因为这次序，我们下面解释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神是基督的头。那你说，哎，三位一体不是都一样吗？怎么是基督，神是基督的头呢？好，回去想一想，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一段。好，我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保罗真是懂你的心意啊，你在教会里面应该如何行，透过保罗的手笔啊，让我们今天也能够了解。求主你给我们一颗不但有智慧的心能够了解，更求主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愿意来遵守。求主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不单单知道神的话，我们愿意行神的话。求主来赐福给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